接着再讲1227的最后一行，就是解释非思量境界的啊。思量呢，就是凡夫还有二圣菩萨啊，这三个的寻思啊。那寻思啊，如果从广义的内容上，就是寻思啊。我们说寻呢，就是心出的分别。那很多论师啊，或是有些禅师的解释啊，就像我们心啊，一开始对这个所缘比较粗的分别，哦，就像我们敲钟啊，敲了第一下叫寻，那四呢，就大概是比较细的分别。那敲完这个钟之后，钟有这个余韵嘛，就这样子。那或者像蜜蜂哦，它在采花蜜哦，刚开始先东找西找，看它想要的蜜嘛。那确定这个蜜在它哪一颗珠啊，哪一颗花的时候，他就去那一颗花很仔细的去采哦。所以寻是属于粗的分别，那思呢是属于细的分别。但是这寻思这个词啊，导师用寻思，如果我们借导师的书的解释的话，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跟寻思啊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啊。它有更多的内容哦。好，总的来说了哈，都是不管是从有漏的或者原素世俗的心心所啊，它没办法去了知的哦，或者是世俗，还有心心，还有这个所谓的有漏的心心所了知的境界，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思量境界，那也就是不是圣谛啊。所以这非思量境界，圣谛是非思量境界啊。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在228页228的子三啊，我是有稍微区别一下了啊。那这为什么这么区别啊？这个就依着导师的文啊。好，子在228的标题子三啊，圣谛是无漏无为啊，所以不是一般的寻思心所啊，所有办法观察得到啊，这是智者，这边智者当然不是只是圣者，而是指佛了啊，只有佛自证自觉所知道的境界啊，那不是一般的世间所容易相信理解啊，理解相信，那佛法是为圣者体认体证而了之啊。当我们没有体验过，再怎么去说明，也没有办法的描述得很正确，那内心怎么去推度，就有点是揣测想象，内心怎么去思维啊，怎么去跟什么做类比，也没办法很恰当了。好，这个算是这个说明甚深的境界，但是呢，下面呢就要说明，实际上虽然这个佛所体验到的这个圣人境界呢，不是容易说出来，但是还是要说出来，还是要教导众生啊。所以呢，听闻跟思维佛法并不是没有用。如前面所说，佛为这个无明确障世间开现演说嘛，就前面226页就提到那这样子的演说开示呢，实际上就是佛的方便善巧，那或者用善巧方便大概是翻这个梵文从这个没办法演说的甚深境界，而用世间或是一般所可了知的方式去阐述出来就如同画月亮不直接画这个月亮，而是先将旁边的像树梢或是云层来衬托那就一般说的轰云托月法所以依佛所说而听闻思维最后付诸行动，最终也是可以体验到这样的诸法实相，或者是我们本经所说的圣谛所以呢，不要因为这样的甚深境界难以知道就升起呢没办法体验导师。在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解释《心经》讲记的时候，有提到了这样甚深境界佛教跟一般的哲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哲学他所讨厌到讨论的哈，讨论到了这个甚深或是形而上的哈，有点虚无缥缈。但是佛教讲的这个诸法实相，并不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在哲学的名词啊，就是我们人或是一般的人的智慧是永远没办法去接触到这个所谓的不可知的这个范畴啊。但是佛法不是，只要我们付出行动啊，方法正确，那最终是可以体验到的，所以佛法不是不可知论的。啊，那风云托月啊，就有点类似这样吧。我就这个图呢，是网络上找的啊，就知道一下，所以它没有类似这样嘛，它没有直接把月亮画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好像呈现就是月亮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443啊，风云托月啊，风云托月这个在注脚43啊，导师啊几部著作上有提到的，像瓜甫一啊，空无相啊，注脚443的瓜甫一啊，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空无相无愿无起无生啊，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属于涅槃的真语啊。或者是跟涅槃相近的啦。那涅槃是超越人所，不落入于名相，超越人所，超越分别，不落于名相，就是超越世俗的种种描述啊。不管世间的语文啊，语言文字啊，怎么去描述，都没办法正确或是直接的描述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是涅槃啊。所以空跟极静等语词，也就是用所谓的遮遣或是风云托月的方法来显现啊。像瓜甫山啊，瓜甫山涅槃本身是无为的不生不灭啊，因没办法显示呢啊，所以呢只能从生死有为方面的否定来显示它啊，就像大海的因风而有所谓的波浪涌起，波浪高低，它没办法想象静止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就等这个潮浪退去来显示水向平静的可能，就用这样来比喻了。所以就是用这个所谓的遮遣的方式，像瓜甫寺啊，这个就跟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啊，不直接来画月亮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前一页啊，注脚的442啊，这边主要是来讲这个所谓的寻师啊。好，瓜甫一是说明这个圣义地啊，解释密经的描述啊，它是佛是超越了一切的寻师。圣义地相现等正觉，所以他是体验到这样的圣圣义，圣义地相嘛，所以成正觉。那现等正觉为他宣说显现开解施舍，施舍就是用方法嘛，好照料。所以呢我说啦，这当然是佛嘛，圣义呢是诸圣者内智所证，这个跟我们导师解释好像也蛮贴近的，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那寻师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就是导师在本文上有没有以有漏或是原世俗世的心心所分别境界叫思量境界，这个是属于凡夫菩萨二圣的寻师。所以可以知道啊，圣义是超越一切的寻师镜像啊。他是没有解释到寻师是怎样的意涵。像瓜甫二啊，在《色大圣论讲记》呢，寻师从这个广义的意思上，就是寻求观察的意思，寻求观察啊。那当然，这边是有四种面向了哈。那当不是跟我们这边不，我只是要引这个寻师的意思啊。好，在瓜甫山的性空学探源啊，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我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啦，个人觉得这个就是在解释怎么去体验这个空性，或者怎么去实践啊。老师这边提到了啊，在佛法中啊，未入现观前啊，就是现观啊，叫阿毗萨玛雅嘛，就是如同这个法这个对象在我们眼睛前面，如同在我们面前一样叫现观。那实际上现观也就是观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正观、毗婆舍那啊，这样的意思。那你要有这样子的现观啊，就是要经过多闻。多闻呢、啊？不是听很多就叫多闻啊。我们有说过啊，导师在学佛三要说所谓的闻所成慧啊，它是要具正见的。所以你听的内容，让我们升起一个确定啊，对法的真相有一个确定啊。像诸行是无常，诸法是我这些内容，升起确定啊，确定无疑啊，这个叫正见啊，并不是。听多叫多闻啊，不是啊。好，多闻寻思视察觉者种种的阶段啊。那思则是纯理智的观察啊，就先观察，就是还没有对法，就是没有针对某个法、某个所缘境去观察它的无常、苦、空、我，或直接观它空无自性啊。先从这个。静心啊，就自己啊去思维观察而已啊。那在思者一段得到正确的概念后，才有所谓的诚信。这个诚信就是确信佛所讲的道理啊，就像我们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的甚深的道理，或者是世间是苦、诸受是苦这样的道理啊，确定无疑啊。之后呢，在意志集中，那意志本身就是有点自我要求的意思的啊，就是我们要集中心力啊，那这个地方就会跟定有点相关了啊，就专注到很专注就成定了。那啊，当我们一开始在专注的时候，我们就叫修止嘛，啊，就将心安住在所缘上，或者静心啊，这个。这阶段可以叫就修奢摩他，也就修止，此成就叫定嘛，哈，所以这边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定有点相关的啊。那在审谛的观察达到现观啊，现观就是所缘的法啊。我们现在要观五蕴呢，这个法呢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才有办法去观嘛，啊，所以就叫现观啊。所以佛法的方式呢，是可以说信仰跟理智合一啊。那从接着下一行啊，所谓信仰跟理智的合一，是说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我们实践的时候是要一样。不会说我们听到诸行无常，当我们去观世间哦，从时间来看不会是无常，这就很奇怪嘛。那诸法是我，那我们在。实践上会怎么可能反而是有我，这个就是没有一致嘛。好，再下一行，从现观去体验空性之前呢，必须经过分别智慧的思者。所以这边的思者就是觉者啦。所以这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像中论啊，或是龙树菩萨所强调的这种空啊，缘起性空啊，缘起有缘起世俗有，生意是毕竟空。我们很容易了解这道理，但是为什么体验的时候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步骤啊，我们没有这个耐心啊，或者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活经验啊仔细去观察，我们很容易呢，只是了解啊。或者是这样了解并不够深入，不够让我们遇到事情呢，就依着佛法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遇到事情呢，大概我们因为所缘境太强嘛。假设这个面前这个人是你很讨厌的，你很难说没有嗔心啊。这个因为这个相处的模式，或是根深蒂固，或是一直以来的这种生活的累积，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这个人对我们就是怎样，对别人比较好，对我们比较不好。当遇到这样子的所谓的 不, 不, 不平等或是不善的啊，不好的对待啊，实际上佛法的方式，他一定跟我们讲，第一个一定不能先生嗔心啊。我们是发菩提心啊，什么是菩提心的核心是什么？大悲心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如果我们升起这个嗔心，基本上不会生菩提心，不会生大悲心，跟菩萨相违背啊。那怎么有办法进一步去观所谓的恩啊？亲跟怨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差别，而是观他的无自性嘛。所以要消除、破除了这样的所谓的亲人跟仇人的分别。所以第一步，如果你有嗔心呢、啊，基本上后面就很难了。如同这边所说，你要体验空性，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甚深的空的道理。了解之后啊，乃至要在专注的时候再去思维啊，乃至将我们生活遇到的事情，最好是啊，当然一开始不要挑战这个最难的，最难就是这个静态墙。所谓的静态墙啊，大家回想一下啦啊，当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过程发生的事情呢、啊，我们现在呢想到某些人、某些事。当时候的心情起伏又升起来、哦、这个就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这个心境、哦、但是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啊、人也不在现场，但是我们只要想到、啊、这样的心境呢，就会一样受起伏，乃至有嗔心，乃至有仇敌、仇视感都升起来、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练习啦，从比较少波动的情绪少波动的这些事件去练习啊，观他的无常无我，才有可能真的去体验这个所谓空，好、哦、空意啊。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瓜佛寺啊，主要是跟大家说明这个瓜佛寺啊。那不过因为我觉得瓜佛山这个内容实在怎么啊，个人是觉得他讲到的就是一种实践的方法，但是不确定了啊、哦，就看的看个人的体验啊、哦。好，接着看瓜佛寺啊，寻心所啊、哦，实际上它是没有特别的特征啊，或者它没有特别自信啊。这边是解释寻思啊，寻思这个啊，啊，瓜佛寺是大圣广武运论讲记。那实际上呢，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一种差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呢，在这两个心所之间啊，不同的心理作用啊。那原则上说啊，一般的推求、研究啊、寻求了解这个事实，乃至这个事实背后的道理或是真理，哦，这个叫寻，哦，这叫寻啊，就寻心所这个作用啊。那我们一般的认识啊，像前五识的认识啊，都是一种直接的认识啊。那这样认识当然是有一定的分别啦。我们在部派佛教论点中啊，他就说前五是所谓有所谓的自性分别啊，所以它是叫无分别。所谓自性分别是眼睛看到它可以了知的，就是什么颜色跟形状。但是这样的颜色、形状、这样的物体到底好不好啊、值不值得买啊、CP 值高不高，这些都属于意识上的分别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前五识是无分别？因为它没有这个所谓的价值判断。意识有所谓的前五识是自性分别嘛，意识有随度，还有随念，还有嫉妒分别啦、啊、所以意识才是真的啊，是跟烦恼相应。这当然是破败佛教中的一个说法了。所以这边所讲的前五识的认识是一种分别，但是它是一种直观的了。那有价值判断，有好不好，就是在意识，所以意识当中会更进一步的将所缘境去推求。那这样的推求研究呢，也是就是寻心所跟意识相应的思维作用。这个是意思说寻啊，实际上是附带的，它有主要的心所的作用，就是一开始所讲的 思心所跟慧心所，就是这两个起作用的时候，寻也会起作用啊。所以寻思寻思啊。好，最后一行啊，那慧是抉择分别啊，那也是一般我们说的认识的作用啊。那思呢，是除了认识之外，它是有一种意志性啊。意志性是什么意思啊？请看228页的注脚栏啊，就是我们内心自己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像现在有新的产品嘛，我们也会去了解什么叫 VR。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 VR？ 虚拟实境啊，就是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啊，你好像亲临这个现场。你可能走的是断崖，你可能是做高空弹跳，你可能是打游戏。那现在除了 VR 之外，还有一个叫 AR， 就是扩增啊，扩增这个虚拟实境。回到这边了哈，所以呢，现在的科技啊，当然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但是或许都有一些副作用吧哈。好，所以思心所啊，思啊，这边讲思心所就带有一种意志，就是我们内心想要去了解它，或者是内心要求要去知道它，或者证了以后好像可以客观的观察研究啊。导师讲了这三个啊，思心所的作用啊，所以意志啊。好，今天简单的说啊，如果是从思心所而引发啊，或者是从慧心所而引发的啊，虽然一开始是思心所引发的齁，这心理的活动齁，但是都是带有这样子的意识的寻求的心理作用齁，这个也叫做寻求推度齁。好，如果是初相的分别，这个就是所谓的寻的推度啦。那细相的分别就是属于事嘛齁，所以我这边解释寻思这个词，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思心所的作用啊，简单的说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回来这个标题鬼恶。鬼恶呢是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圣地是甚深难知啊。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说我的标题是分子一、子二、子三嘛？为什么？这边导师有解释，在标题鬼恶下面啊，上。前面呢先说明这个圣地的难信难解，所以如果我们翻回来讲义的227的标题诡异啊，227页就可以看得到啊，应该是226页解释经文下面第一个诡异啊，是名圣地啊难信解嘛，这依着导师的文啊，那这个是解的228页，就是解释理由为什么是难信难解。接着翻229页，因为这个如来藏的内涵哦比较多啦，所以我又把它提升到鬼山啊。最后是在231页结叹，因为这个导师的标题是叹甚深嘛，所以最后的结束来称赞这样甚深，它的内容呢跟第一句话跟前面呢，我们看一下是很接近的、啊、这个内容，就是在231页跟232页的内容跟前面这里的探深深这个难信解的内容是很接近的、啊、我们等一下好再好，如果前后看会知道。那我们再翻到这个228页开始讲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的圣地是难以信解，而且是甚深。好，导师的解释在标题鬼恶的第或者是228页的倒数第四行。那因为这样的圣地呢是全是那甚深的如来之藏。圣地我们刚说嘛，佛体验到的内容，这当然没办法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佛说出来他所体验的内容，所以这个圣地实际上就是佛说出来的这个他所体验到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接着就解释它是全是甚深的如来之藏。如来藏呢就是如来的境界。那这当然就不是声闻缘觉可以了知。 好，这是导师的解释的啊。就从这个甚深如来藏说圣谛啊，为什么叫甚深如来藏？因为这是如来所证知的境界啊。所以因此呢，佛所说的这个甚深意呢，甚深的境界，它就是变成很难知嘛，甚深难知啊。好，接着我们来看229。好，那这边229到231啊，就解释如来之藏或是如来藏这个内容了。好，看导师这边一开始229第一行，什么是如来藏呢？是依佛性论，它有三个意义来说明。导师这边是用所谓的所依止藏、引覆藏还有人摄持藏。好，那我们再接下来什么是如来，先解释这两个这个词啊。如呢就是如如，就是无二无别的地理，那基本上就是如如就是真如法性实际，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所以呢，真谛是法法如是，就是一切法的真相都是都一样的。所以如如呢本来就没有什么来不来嘛，就像珠宝本来就明镜，没有所谓的因人工的琢磨去除了这个尘垢，使这个宝珠明镜，这时候我们叫做来了，所以没有所谓的来不来，就是诸法本相本质上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叫如来呢？实际上就体证这个实相嘛，对，所以如来就是体如而来，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从真实意义上来说，诸法实相没有所谓的来不来，那体证到的人当然当下我们称为他是如来，体如而来嘛，就体证成就或者是体证到诸法实相，这个叫如来。好，如呢也叫做如来，也就是法性空啊。那金刚经叫如来者，就是诸法如意啊，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啊。那如果要进一步的分别来说，从所证的诸法实相或是真相真理，我们称为如如；从人证的这个智慧叫如如智啊。那实际上，这是理智一如，所以如如跟如如智平等不二叫如来，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在注脚的446，像金光明经它是用如如如如智明法身的，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金刚经的解释像注脚的445，一切法的平等空性叫如，那体验到这样的空性就叫如来。好，所以如来先解释如来，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就叫如来。就体证的人体证的法来说啊，他没有所谓的来不来了。好，那在注脚的444三个四，这边是说佛性论嘛，导师用佛性论，但是呢我们看那个初体第一行刮符一，注脚444的刮符一，这边所用的是所摄藏啊，第一个是所三个意思是所摄藏，第二个是引覆藏，第三个是人摄藏哦。那如果对应导师他是用所依止哦。好，那接着解释的所摄名藏哦，就是用所摄啊，叫藏的话哦，这个是从佛他是自性如如哦，那一切众生是如来藏，这个解释应该跟等一下230页是一样的啦哦。哦，他的解释啊，所以如有包含的如如智跟如如境，这个也跟上文就我们229页上面也蛮近的，并不倒固，所以那没有颠倒叫如如。那说来是从自性来自得，从诸法实相体验到叫如来。那所藏或是藏，就是一切众生呢吸在如都在如来智 中，就包含在这个诸法实相中了、或者是如来智啦，应该用他们的语词、在瓜福二呢，如来藏之研究导师就用就比较贴近这个佛性论的语词、他是用所摄常，就是佛果能摄常在一切众生、所以一切众生在如来之内、好，那瓜福二是除了根宝性论、应该说佛性论跟宝性论有一些对照了、所以呢第一跟第三是一样的、但是在第二个引附义上、是宝性论跟佛性论是有些差异、这个给有兴趣给大家自行参考。好，接着来看一下导师解释的、就是解释佛性论的在230页、第一个是所依止、所依止所依止依用约依止意较长、长就是胎藏、胎藏或胎藏、应该是藏啦、藏是仓库的意思嘛，在前面、也有提到，我们在224页有提到224、藏就是积聚、如仓库库藏库藏、好，从看230页、依止意来说、藏是依止、所以胎藏所依止，所以如来呢指的就是一切平等法性，它是遍一切处，那当然一切众生也不离此、如来性、不出法性之外，所以如如法性是众生的所依止，所以这个叫如来如来藏、所以有的地方说一切众生是如来藏、那我引得像注脚447啦、可以自行看。好，第二从引附义来说，引附义来说法性是本来清净的、所以它不跟烦恼相应、所以不会被烦恼垢所引附、但是呢凡夫啦，凡夫却被烦恼所引附这个本质清净的这个面、就像婴儿在胎藏一样、所以呢如来的平等法性、被烦恼所覆盖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如来藏，那当然是从众生的时候啦，众生位、但是虽然被烦恼所掩盖、这个如来藏的清净不会改变、这个我们在前面、我等一下会讲这个如来空智那边、一样的道理。好，第三个是从摄持、摄持是说明、如来指的就是体证如法性而来，这个叫如来的意思、那体证的当下又具有实力，是无所谓、三不护、就是说他不用特别的去专注自己的内心、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会、在很多人的时候我们会 不好的想法、我们都会稍微的收敛一下、因为这些想法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语的不当行为，就是语言上或身体的行为。三不护讲的就是至少这个意念上啊，身与意都不用特别的去防护，不用因为人多或是人少或是独处的时候我们要去要正念正知，不用啦，佛自然而然正念正知，所以他不需要去防护、还有是十八不共等无边、的功德。这两个引附意呢就等同于所谓的空如来藏啊，摄持意呢就相对所谓的不空如来藏，我们后面来对应、就会很更清楚、好，接着还在摄持意这个范畴内讨论、那这些所谓的功德呢并不是成佛时候才成就呢，那如果是成就的时候，那些功德就变成无常、实际上是在众生位的时候就包含维持这样的无边功德，所以这样的无边功德我们一般叫称性功德啊、如同华严经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但因为众生有妄想执着，没办法去体证、这就是如来藏意、在注脚的 448啊。那瓜弗一呢是他比较应该是注脚48的瓜弗五啊，请翻一下这个231页哦。就是比较贴近的文句在瓜弗五弘治禅师广录据华严经云，我啊这个标题有点啊，这上引号跟这个冒号要对开啊，对调了啊。我今普见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功德相，智慧德相啊，但以妄想执着不得证。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描述跟导师的比较贴近啊。那华严经啊，像瓜弗一乃至我对的瓜弗二哈，基本上是没有。意义一样的齁，文句上是不太一样。那我们顺着这个内容看一下瓜弗六齁，如来这样子研究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起信论也有强调了齁，本经也会强调齁。佛所成就的一切功德智慧呢齁。众生呢是因为烦恼而隐藏。所以如来藏是约众生未说，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那成佛只是将这个烦恼去除，而不是产生新的功德，就成佛的时候是显现这些功德智慧的。所以如来藏经呢，他举了种种比喻来说明如来藏，那最常说的就是摩尼宝珠，就算是掉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只要取出来洗干净了，还是恢复它本来的清净，而且它有很多的妙用。所以呢，这样的宝珠的清净妙用是本具。只是呢，在受到这个肮脏物所隐藏的时候，这样的清净光明被隐藏。但是它的这些清净光明还有妙用，神用无方还是存在啊。所以呢，这个到理解到这样子就可以知道佛跟众生是平等平等啊。我接着看为本文231啊。这个是延续刚所说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啊，但因为烦恼没办法显现啊。231的第一行啊。众生位就是在凡夫的阶段，他有过恒沙的称性功德，就是有很多的功德啦。这个称性功德就我们也说的这个无边的功德，或者符合法性的功德，称就是符合嘛，或者清净的功德，无漏的清净功德。那这样的称性功德是接近于唯识中所说的无漏法种，但是无漏法种啊，这边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如来藏经或是真常唯心系的经论，像本经、声闻经或者是大乘起信论啊，他说的这些清净的功德是众生具有的。那唯识中的无漏法种是怎么有的呢？这个就像如果是在色大圣论来说啦，因为唯识学，我们知道唯识学的思想也不同啊，瑜伽师地论是一个系统。所以瑜伽师地论它有分作两种，有两种啊，它就本性住种性嘛，习所成种性，它就把它分两种。但是在色大圣论呢，他是认为众生呢，从始就自始至终只有无，就是没有这个无漏种、无漏的法种，都是只有有漏的法种，有漏杂染的种子，就无始众生的阿赖耶识中有很多的杂染的种子，但是没有清净的种子，所以无漏法种就是清净的种子嘛。那怎么有办法生呢？这些清净的种子就要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正闻熏习， 就听经闻法去熏习这样的清净的无漏法种，依附在阿赖耶识，等到熏习到一个力量，就会发出受戒、持戒、修行等等的行为。那在修行熏啊，种子生现行嘛，现行又回熏成种子，所以慢慢的将这些清净种子一直熏得多，现行又回熏成清净种子，那将这些油漏的杂染种子不起现行。简单的说呢，唯识中他们的无漏法种不是本来有的，他要去熏习的啊。那或许啦，这个或许就是延续这个说一切有部不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概念吧。因为瑜伽师地论我们前面有之前有提到有种性之说嘛，那有些种性是完全是没办法成就的，成就善法也没有，就是人天善法也没有的。所以导师这边说这个所谓的称性功德，就清净的功德是接近于唯识中的无漏法种，接近嘛，所以它不是等同，因为唯识中是要熏习或者是需要去修习的。那如果是本经或是大乘起信论，这些的称性功德是跟众生是相近啊，就是一在众生内的。好，接着解释啊，平等法界中，在第一行啊，平等法界中啊，摄持无边功德性，所以这个叫藏啊。那依此依着这样说，这个叫如来藏的意义啊，所以这个要摄持意的啊。所以如来藏啊，实际上是从众生位说了啊，那因为当显现的时候呢就成佛。好，如来藏的称性功德众生本具，这个就是真常唯心系的一个，或是如来藏法门的一个核心思想。到成佛的时候，在众生阶段所包含的功德性的如来藏还是一样，但是呢这时候它是离了种种的烦恼，完全圆满清净的显现，那是显发出来。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了，这个成佛呢，如果从如来藏法门来说，成佛是显现本来具有的功德，不是修成就的功德。所以导师最后一句话，真常妙有一圣的经典都以此为根本，所谓的根本就是众生本具如来藏的称心功德，这个是核心思想了。这样子实际上对某类的众生来说，修行是一定可以成就的哦。所以我会觉得它或许就是佛教思想在不同的时代适应不同的众生，它有它的演变嘛。所以像唯识学那强调，如果是瑜伽师地论这种古，就导师说古意的唯识学，这瑜伽师地论五个种性之说，连玄奘大师一开始听到也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佛嘛。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他不是要将瑜伽师地论还有这样五个种性说传回来中国汉地的时候，他不是先去跟观世音菩萨祈求保佑一下吗？对啊，他还是要确定一下自己有办法成佛，有没有信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来藏法门实际上有它的对象。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一行倒数一行这个结叹导师说以下结叹所以这个是下面这里，如来藏处说圣地义，如来藏处圣身，所以说呢这个圣地也是圣身，是智者所知，非一切世间所能信。这句话跟第一句话实际上跟前面这里我刚说的这里是很近，是除了如来藏处说圣地义如来藏处圣身之外还有四故，这里不一样啊，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啊，唯系难知非思量境界，所以导师用结叹。好，那第一个先探他的圣身啊，接着就是要劝相信的人要依教奉行嘛。好，接着我们看232页经文在标题心二劝信解这边。若于无量烦恼障所缠， 如来藏不疑惑者。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修饰这个如来藏嘛。这个如来藏在众生位是无量烦恼藏所藏。但对这样的道理，对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他的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有无量烦恼所掩盖的如来藏，不疑惑的话呢，不疑惑者，那出于出无量烦恼藏法身亦无疑惑，所以它是相对嘛，所以如来藏在众生位，那如果解脱烦恼就是法身，那也就是如来嘛，不疑惑，这两个不疑惑的话呢，于说如来藏还有如来法身不思议佛境界，即方便说心得决定者，此则信解说二圣谛，如是难知难解者，未说二圣谛义啊。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就如来藏是甚深难知啊，所以从因地的信德啊，就是所谓的因地啊，就是在众生位嘛，称信功德啊，就是在众生位具有如来藏的称信功德啊。这是很难理解的啦。他虽然很难理解，但是你不相信理解又不可，因为你没办法信解，你就没办法去修这个一圣道了。所以对这个一圣的如来果德也没办法信解。接着解释经文，如来藏呢是摄持定法功德的自信清净性。这个净法功德也就等同于所谓的称信功德啦，还是清净的法嘛，清净的无量功无漏无量的清净无漏功德，称信功德。但是呢是被烦恼无量的烦恼所缠缚，所以没办法显现哦。如同摩尼宝珠被这个污秽所缚一样哦。那一般人没办法知道嘛，或者是像金子混在这个砂石泥土中一样，不知道哎，里面是金子一样啊。那假设有人呢，于这样的说法，于这样的如来藏哈，所以我刚所提到的无量烦恼藏所藏，本性清净如来藏，生信心啊，不疑惑的话啊，那他也可以对出离无量烦恼藏所显现的如来法身啊。也没有疑惑啊，也会没有疑惑了啊。导师这边就用所谓的摩尼宝珠来做比喻，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有提到，在231页啊，注脚48的刮幅6啊，这如来藏经常用的比喻啊，就如摩尼宝珠嘛。好，那我们接着看232页哈。那如果对众生，对一般人说，众生因为有无明烦恼啊，所以造业受苦，所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种种的杂染法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为众生说，他自己具有如来藏啊，这样的如来藏又可以摄持佛的一切功德啊，这个就很难以信解啊，不容易理解啊。如果可以对这个如来藏不怀疑，那当然也可以对如来法身相信不怀疑。好，所以信有如来藏信是很重要。所以大圣起信论那边也是强调一定要相信，导师的解释就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这是蛮重要的。或者是相信唯有成就佛才真的可以帮助自己还有一切的众生，这个也是蛮重要。好，接着下面这是说这一个接下来这一段，在标题鬼恶是解释这一段，这样的难理解的道理包含了两个，被烦恼所掩盖的如来藏，还有出烦恼的如来法身，这两个内容实际上只有佛才有办法知道，因为这个都是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佛呢用善巧方便来解释出来。那接着我们看233 哦，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对佛所证所说的内容，哦，所证所说的内容，啊，心得决定不怀疑的话，那就可以信解佛说的两种圣谛义啊。好，接着就要解释这个哈，下面这句话哈。好，因此呢，上所说的，如上所说的难知难解啊，是佛所说的二圣谛义啊。那信知啊，二圣谛义呢，也就对如来藏还有法身相信无疑啊，不会怀疑。也就是说呢，信如来藏法身就是信圣谛的意思啊。这个两个圣谛啊，实际上就指的就是这个被烦恼所覆藏的如来藏，还有出烦恼的如来法身啊。好，那接着就要解释啊，这个所谓的二圣谛啊，二圣谛啊。因为圣谛，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圣谛是佛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嘛。那这样境界实际上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啊，但是还是要去说明，所以说出来的也是属于圣谛。那前面这边所谓的从一开始的说探甚深，为什么这样的圣谛是甚深？因为是如来之藏。什么是如来之藏？就如来所体验到的境界嘛。哦，所以呢，圣谛也是甚深的呢。好，接着就要明所谓两种圣谛啊。好，那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上面这边啊，这个明圣谛义啊，两种圣谛啊，他先总说两种圣谛啊。里面又可以分作标了，像如同我们讲义的233、233啊，所谓的两种圣谛，一个是坐圣谛啊，一个是无坐圣谛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坐呢是包含了有量的四谛啊，那无坐呢是属于无量的四谛，有量呢啊基本上就是声闻缘觉了啊，那无量指的就是如来啊。那心二是别说四谛，那四圣谛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苦集灭道啊。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啦啊，就是二圣的这个所谓的知苦断集灭证修道呢是不究竟嘛，所以才说你像这个标题这边人二是如来究竟啊。那又可以略说四谛特名灭谛，所以这个灭谛这边要注意的是灭谛呢就本经来说就是所谓的圣谛啊，因为这只有佛有办法去了知体验到境界啊。好，最后在结成新山的结成一灭谛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标了哈。总说二圣谛啊，这边啊经文就说刚有提到嘛，坐圣谛义还有无坐圣谛义啊。那坐圣谛就是有量的四谛，无坐呢就是无量四谛。好，讲本经之前呢，导师先说，哎，天台宗呢，他是用四教来分判四谛，所以所谓的四教就是他们在判教上啊，分作所谓的藏通别圆啊。别教呢是属于大圣法，但是还不够圆满呢，圆教才是大圣的最究竟。那天台还有华严宗也是类似啊，华严宗是小始中顿圆嘛，圆教。藏教啊，藏教就是属于所谓的声闻的教典。那通教是大圣法通声闻的啦的部分。好，所以从藏教来说，就他们而言来说是最基本的啊，是属于生灭的四谛，那通教是无生灭四谛，那别教是无量四谛，那圆教才是无作四谛。那这个在注脚的451，然后那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看啊。那就本经的定义上说，实际上只有两种，就声闻跟缘觉，它自所缘的境叫做坐圣谛，所以净智就是 智，它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观圣谛智嘛，就观这个四谛的智慧，这个叫做圣坐圣谛啊。因为简单的说，就是二圣所缘的境界所了知的四谛啊，叫坐圣谛啊，是有量啊。好，接着呢，我们看234啊。那另一个呢，所谓的无作或是无量圣谛，是从如来的净智，就是如来的智慧所缘的净啊。好，作就是要加工用行啊。从如果从修行来说，依四谛修行，依而知苦断集正灭啊。那二圣叫做作圣谛啊，因为这个四谛还没有究竟，因他没有骗知一切苦，没有断一切集。没有证一切的极尽，没有修所谓的成就的佛道啦。佛那佛是于四谛究竟圆满，不需要再加工用行，所以叫无作圣谛。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就主要是在己恶这个内容啊，这个范围内啊，就广明啊，出圣谛体。这个圣谛呢，指的就是佛所体验到的圣深境界啊。但是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来说明，所以先谈他的圣深。那所谓的圣谛圣深难解，是佛所体验的境界。那就本经来说，就是如来藏啊。那本经的如来藏呢，啊，就是说明众生呢，包含了啊，就是众生也有具如来的功德，哦，所以第二个劝信解是要相信跟理解，或者是借由理解而相信的内容是什么？自己有无量烦恼的如来藏，哦，就是自己有如来的功德。那另外呢，相信自己也有办法修行。完全显现内啊自啊本具的这些清净的功德啊，就去烦恼而显现啊，这个是两个必须要去理解而相信的。那在明圣谛义，就先说两个圣谛，就是坐圣谛跟无坐。那坐圣谛指的就是四谛啊，就是二圣智所缘的四谛，那是有量的啊。那无坐圣谛呢，是如来所缘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